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权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幼兰姐妹从远途而来，看到肖丽蓉姐妹和肖老伯母从远途而来。感谢你给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要见你。求主今天下午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就要把福音不仅传到三镇，传到华盛顿州，传到美国，一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愿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了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二次显现，我们已经用两个时间，两个星期天讲到耶稣的两次显现。第一次是耶稣对门徒彼得的一次面试，看看彼得合格不合格去侍奉神。他问的问题非常简单，但非常关键，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耶稣的另外一次显现，这次显现非常重要。很多人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爱神，很多人担心自己没有这样一种属灵的水平来侍奉神。在这次显现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为主做见证，而是靠圣灵行事。我们提到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最后的一个命令。耶稣最后的命令，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不要担心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只要在圣灵的能力中顺服就足够了。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喜欢这样祷告，求神加我力量，觉得自己很软弱，需要神给他力量。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再多一点，再大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能力其实有两种。今天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两种不同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属血气的能力。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活着，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还没有活着。怎么知道你是活的呢？你有一口气，你可以嘴巴吐出这口气来，你还有血，你这个血是热的，所以我们称这些活的人叫血气之杯。我们都是血气之杯，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是你除了肉体以外，你还有心灵。如果你只知道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你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肉体，那么这种人叫什么人呢？这种人叫属血气之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他不是没有能力。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属血气的人，他属血气，但是他还是有能力的，他有属血气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做什么事情呢？这种能力能读书的，这种能力也能做事的，这种能力也能养家糊口的，这种人能力也能够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然而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告诉我们，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了这里一种明显的差别，一面是属血气的人，他有他的能力；一面是属灵的人，他有他的能力。属血气的人有属血气的能力，属灵的人有属灵的能力。今天耶稣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他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是属灵的能力。怎么叫为耶稣做我的见证？换句话说，就是成为耶稣的见证，就是能够代表耶稣。人家看到你就是看到耶稣，人家听到你就是听到了耶稣。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听见证，我们也有不少人能够做见证。这个做是做事的做，我们很喜，有时候我也常常邀请一些人来做见证。我们今天有不少人是很能够做见证的，但是你要很小心，做见证有时候可以用属血气的力量、属血气的能力来做，讲得很生动，头头是道，讲的下面很多人都要听。本来我们做见证要成为耶稣的见证，就像当时耶稣变形的时候，门徒看到了耶稣变形的时候讲的那个话，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目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做的见证是不见耶稣，只见自己。这个见证就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我们很多人是做科学家的，我们很多人是做这个研究的。你知道这个研究有时候会成功，做实验会成功会失败，这个见证也会做成功也会做失败。做成功的见证就是高举了耶稣，做他的见证；不成功的见证就是做见证，做出来的见证，这个见证高举了自己。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很多年前呢，我到过加州一个华人教会，他们请我做见证，那我就做了。我自己觉得讲的也很不错的，我看到有的人就在掉眼泪了，感动了。等我做完见证以后呢，第二天我参加他们的分组讨论，在有一个小组会上，有一位姐妹啊，她就分享，她说今年呢，我有几件大事要同大家分享。第一件大事啊，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什么这个工作没有，我也找到工作，神赐给她等等。她说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昨天我遇到了郭弟兄，我那时候还人家都叫我弟兄，我听到了郭弟兄的见证，这个见证感动我。哎呀，我听下来我坏了，他高举了我，把我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遇到了我，我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我没有高举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属血气的人也能侍奉神，但是他的侍奉是高举自己的侍奉。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要成为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这不绝对不是你嘴巴会讲，这绝对不是你会能说会道，这是你要把自己谦卑的放在神面前，让他来使用你。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位圣经里面有一位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当他40岁那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过各种样高等教育，他有地位，他有学问，他有能力，他想拯救以色列人。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用一个拳头把一个埃及人打死，好勇敢啊！哇，这个勇敢精神，又有能力，又有学问，又有这个勇敢精神，你说这个还有什么人可以比呢？他以为用自己的血气就可以来侍奉神，他不知道领导以色列人是一件属灵的工作啊！今天我们也听到有的人这样说啊，他要领导台湾人民像走出埃及一样的走出来，哇，今天可能有不少这样的人呢、啊，要带领这个要带领那个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你今天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件属灵的工作呢，还是一件世界上人的工作？我们很快要办教会了，我们到底是仅仅为了一个堂，为了一座房子，为了要表明我们三正华人宣道会是有力量的呢，还是我们要高举十字架，要高举耶稣基督？这是一项属灵的功，所以领导以色列人这个40年的埃及皇宫的教育，对神来看不合格的，所以神要把摩西带到什么地方？带到另外一个课堂，旷野里面，多少年？也是40年。你这个前面40年你受到的教育，你受到的各种训练，作为属血气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作为属灵的工作是不合格的，要重新开始。40年旷野里面的等待，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你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做牧羊人的工作，老是跟羊打交道，在那里学习跟羊打交道。在这里神给他一个另外的训练，那就是属灵的能力的训练。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去能说会道，不是去交朋友，很多人以为传福音就是广交朋友，传福音不是去把你这个交际能力发展到这个同伴当中去，传福音不是怎么样去跟人家讲，传福音是一个爱灵魂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说你懂了就行的，爱灵魂要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仅仅有传福音的知识不够的，今天很多人都有这个知识，但是传不出去，那他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前年我在一个宣道会的会议上听到有一位牧师叫欧文牧师，这个牧师是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的牧师，这个牧师带给我一个信息，我听了非常感动。他说当这个美国出兵打伊拉克的时候，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只有10岁，他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他知道了这个战争开始，他大哭，哭得好伤心。他爸爸和妈妈都非常惊奇，怎么那么害怕，就发现这哭的不是一般的哭，就是问这个小女儿说，你是不是害怕了？战争要来了，你有什么地方这个觉得好像受不了，我们来安慰你，你放心不要紧，这个战争是在很远的地方，还没有这个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他去安慰这个小女儿，结果这个小女儿讲出一句话使他爸爸大吃一惊。10岁的小女儿，她说为什么战争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还没有信主，战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紧。一个10岁的女儿，她能够用这样的感情来看这个伊拉克的战争，她觉得这个战争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太残酷了。残酷不是说去打死打他们受到的苦难，而是说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将来死亡了以后，他们要没有永生。如果这个战争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十岁的小女儿身上，她说我们不要紧，我们承受得住。哇，这个小女儿讲的话是她爸爸感觉到好像发生一场地震一样。这样一个十岁的小女儿对这个灵魂的真爱，对这个一种世上的人的感情，我自己看听了都非常惭愧。当伊拉克战争发生，我没有哭过，我没有为伊拉克人民，他们是不幸的，大部分不幸的那些这个世上的灵魂担忧过的。啊，这个绝对不是你一种能力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想用这个能力来表现出我对神的一种感情，这个能力表现不出来的，你哭不出来啊！那人家那个十岁小女儿就能哭出来的，她对这个世上的灵魂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有人这样说了，什么叫传福音？就是看到一个瞎子走在山上面，走到山的边上马上要掉下去的时候，你就出来阻止他，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他躺在这个火车轨道上，火车马上就要来了，你把他拉起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看到一个瞎子在这个山边上走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个酒鬼躺在火车轨道上，我们听到了火车声音隆隆而来，你不伸手去拉他，你没有那种紧迫感。传福音是一种爱灵魂的能力，传福音是一种关心人、爱护人、对人有深切的感情的一种表现。你看我们耶稣在地上，他不仅仅是传道的，他不仅仅只做一些宗教工作，他看病，他使5000人吃饱，他变水为酒，他专门给人解决他们身体的需要和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不是仅仅只传道，属灵的能力和属血气的能力是两种能力，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能力？属灵的能力从何而来？很简单，我上次已经讲到了，要等候，要等候，要等候。等候神，很多人以为太消极了，难道我什么事也不做就坐在那里等他吗？完全放弃一个人的责任？不，等候神就是积极的配合。属灵的能力必须用属灵的方法来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忙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忙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最怕没有事做，因为这个社会是根据你忙的程度来决定你的价值，你不忙就说明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很多人没事做还要找事做，只要有事做他心里就放心了，日子就过得有意义了，他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只要忙就可以了。所以人很难等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等候那种痛苦，等候那种熬炼，40年的等候，再等下去我完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除非自己实在没有办法，等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敬畏神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等候神。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就是等候神。因为神看重的不是工作，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成就，神看重是我们自己，神看重的是人，神看重的是人同他的关系。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在诗篇46篇第10节，他这样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偏地上也被尊崇。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怎么知道你认识神？他们怎么看？用什么办法来看到这个人他有神？他们从哪里看出来？就是从你的休息，就是看你的安静。当一件难事摆在面前的时候，世界上人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就是想办法，他们寻找答案，他们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你看到热锅上的蚂蚁吧，爬来爬去，他们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就是把它交托给神，然后等候他。你相信上帝是吗？什么叫上帝？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神是什么？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对所创造的一切有绝对的统治权。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这位上帝他统治全世界，他有绝对的统治权吗？好的，要看一看。怎么看法？发誓一件难的事情摆在面前，你马上可以把人看出来。有的人就是像热锅蚂蚁就爬了，有的人就打电话打了，各种办法想了，但是有的人能够交托给这位统治者，相信他是最高的权威，把他交给神，这是最可靠最值得的一个办法，然后就等候他。为什么？权在他手里，权柄在他手里。但是不容易啊，口头上承认自己信靠神的人到时候会表现出来。这节圣经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如果用另外一种翻译，我觉得翻译得很好，这是中文现代中文圣经的翻译，他翻译这样说：不要突然挣扎了，要知道我是上帝呀，我必定备受世上列国的尊崇。我们今天很多的挣扎是突然的挣扎，没有必要的挣扎。你要知道这个上帝是不得了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在全世界被尊崇，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都要尊敬他，这叫上帝，否则就不叫上帝。不要再突然挣扎，我们等候。我们等候什么呢？很多人说我等候神给我力量，等候这个能力。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等候的不是能力，你们要等候的是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有人以为圣灵就是神的能力，不大重视圣灵。我们有一段时间这个圣灵的教义不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强调，所以呢对圣灵有轻视的态度，以为圣灵就是一个能力，那我求能力就够了，我只需要能力，圣灵也就是能力，好像是属于神的一部分东西，这个东西神分给我一点，神啊分给我一点能力。我们祷告从常用这句话，我自己也用这句话：神啊加添我一点力量，加添我的力，我需要力量。神说我不给力量，神不把能力分给你。诶，这好奇怪，神不是很轻易的分一部分能力给你，神要把能力的源头给你。这个源头是什么？圣灵。你有了圣灵就有能力，你没有圣灵就没有能力。你要一点点能力解决问题，我现在要考试了啊，给我一个能力。我现在要做事，做叫主日学了，我现在要讲什么讲道了，我现在要带领一个什么这个查经班，我给我一点能力。神不把这个能力给你，神要把源头给你。我常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时间，神为什么不把这个能力给你？ 你想过没有？这个能力不能随便给的，能力给的，你现在把一个很大的能力去给一个小孩，你会闯大祸的。为什么会闯大？他有了这个能力，一个小小的小孩有了一个很大的，我们设想一下，现在最厉害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原子弹，是吗？你给一个原子弹给一个小孩，他不高兴起来，跟这个吵架的时候，两个这个小孩这个玩的时候不高兴起来，我甩你一个原子弹。神不轻易把能力，神要把源头给我们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你必须改变，你自己不改变，你要想拿一点能力，分一点能力给你，神没有这样一种办法给你能力。他要把圣灵给我们，但是这位圣灵不简单，这位圣灵就是神，这位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是神，所以他要进来的时候，你必须等待，没有什么条件，你说你进来吧，我现在等得受不了了，赶快进来，不进来我就关门了。神说你要等，我什么时候进来是我的主权，你要等。如何表明你对这位神有诚意？你表明你对这位神你是真正信靠的，你要等待，你不能够轻看的。我们对能力我们会轻看的，为什么？能力是没有理性的，能力是没有感情的，能力不能够继承耶稣在地上的事工，能力不能管理，不能领导教会，能力不能分配属灵的恩赐，能力不能指证世界上人的罪，使他们悔改。能力只是一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常常把能力和那位圣灵给他分开。圣经中有关圣灵的启示，绝对不能用能力这两个字来代替它。神不是要把能力分给我们，神是要把圣灵给我们，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哎呀，这个教义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教义的重要。我们常常讲神是三位一体的，什么叫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三位什么？三个不同的位格。什么叫位格？这个名词好像怪难理解的，好像是一个神学名词嘛。不必要知道太多，这是神学名词，让神学家去搞。我们在知道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就够了。我们对位格不是太重视，所以我们把圣灵有时候轻看到一个程度。圣灵就是一种能力，圣灵就像水力、像电力、像风力那样，把它当能力对待。来啊，能力给我。圣经怎么称圣灵呢？是一位。什么叫一位？一位人物，你要小心呢。你不是能力没有一位的，我们怎么能够叫风？一位风，风是能力，它没有位格，它没有个性，它没有理性，它没有感情，它没有自主权，它是被利用的。能力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但是圣灵是神，不能被利用。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神是不能被利用的。你试试看利用神啊，神啊，给我做件事，你试试看，你要试吗？神不会被利用，神是独立的，他有主导权，他有领导权，能力是可被利用的。我利用风来发电，我利用水来发电，能力是可以被利用。 对基督徒来说，是这一位圣经再三的强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十章，是这一位。弟兄姐妹啊，你真的要小心了、你要知道这是一位啊，这不是一个好随便对待的一种能力啊。把这个能力用到这里来，然后把这个能力，就好像我们今天打太极拳，可以把这股气从这里用过来，那股气从那里用过去，这叫气功嘛，是一种能力嘛。神不是能力，神就是神。一个人为什么会称为人？因为他有人格。因为神怎么会称为神？因为他有神格。这个位格非常重要。这位圣灵，我们称为他是一位圣灵，他有自主权，他会独立的去思维，他有理性，他有感情，他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经怎么形容圣经的圣灵的呢？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良师益友。他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朋友，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就会担忧，他会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一位，圣灵有他的位格。今天你要求圣灵进到你里面来，你要做准备，你要等候，你要像个样子。你不能随便对圣灵来说，来啊，赶快进来啊，你里面还要倒空，你要干净。圣灵不进到一个肮脏的房子里面，因为圣灵太高贵，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你里面全是那种贪心的东西，那种自私的东西，那种骄傲的东西，圣灵不会进来。你试试看，你要试试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求圣灵充满，圣灵啊充满我。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聚会，大家都在求圣灵充满，就在求圣灵充满的一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跳起来，然后扑倒在地上，大家都去看，我亲眼看到他扑倒在地上。求圣灵充满是很要慎重的事情，你自己的罪在里面，不认罪，不悔改，圣灵要充满我，结果谁来充满呢？邪灵来充满。认识真理，只有通过圣灵。当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呢非常担心，他们关心自己的前途。本来这位老师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突然这位老师走了，还没有毕业就打发他们各回各家了。那么怎么办呢？门徒担心他们出去以后还可能受到别人的迫害，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打交道，我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想到未来，他们非常担心，他们舍不得这位老师离开。然而耶稣给他们讲，我离开是必要的，因为我不走，这位圣灵就不来，这位保惠师就不来。我走对门徒是有好处的，保惠师不来，圣灵不来，就不能使你们明白真理。你想想这个道理，看门徒在世界上跟这位耶稣三年的时间，耶稣是谁？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门徒跟真理在一起三年之久，难道还不能够认识真理吗？不能。只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才能够教导你们认识真理。你看这个事情奇怪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啊，我只要有一本圣经，我就可以读了，我只要会祷告，我就自然而然跟神有亲密关系了。明白真理是圣灵的工作，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认识真理，但是很多人常常非常感叹，说我这个圣经读起来很困难，不是不认得字，是读不进去。认识真理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你有很多知识不等于你能够认识真理。就像我们做学问一样，很多人有知识，但不等于他能发明创造。发明创造有一个要求的，我们知道有一位物理学家非常有名，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一个人只有会想象，他才能发明创造，他只有知识他不能发明。从哪里开始想象？你知道的，要灵感，没有灵感他想象不出来。他只有知识，他只能在小数点的第二位上面动一动，在小数点的上面第三位上面改变一个数字，他没有灵感。什么叫灵感？圣灵的感动。我们世界上人都知道，做学问的人都知道，都需要灵感。那么基督徒难道就不需要灵感了吗？基督徒就不需要圣灵来感动你，圣灵来引导你，圣灵来教导你明白真理吗？今天我们很多人跟真理已经非常靠拢，他有的人说我一直在做礼拜，有的人说我也一直读经，有的人说我一直从事进行的宗教生活，但是我为什么好像总进不去？你还缺一个关键的东西，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了，你就忽然开窍。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圣灵已经来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在新约时代圣灵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要常住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崭新的工作。什么工作？你知道圣灵在耶稣离开以后要降下来，要做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知罪，知道你的罪。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了16:8，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凭良心做人。你叫一个人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这简直是叫他承认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你试试看，你去跟任何一个人讲你是罪人，他马上跳起来。要承认自己罪人不容易啊！我们根据我们的传统，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思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但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降临在每个人身上，要给你一个崭新的认识，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知罪，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吗？知道自己是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这个学问太大了。我们很多人有很多学问，我告诉你最大的一个学问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知罪。这个学问超过了人自己的能力，人没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强迫自己承认是罪人，强迫自己悔改，能够告诉自己，使自己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万物我们知道都是神创造，很多人马上问这个问题，那么罪从哪里来？罪是这么样的坏，神又是这么样的好，罪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我不可能讲清楚，既然是奥秘我就没有资格来讲。罪因为骄傲而生，是由人的自由意志，人有一种判断是非的能力引起的。罪的存在就是因为有选择的可能性，只有当人可以不顺服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自愿的顺服。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自由，你没有可以不顺服的自由， 你说我们大家都自愿的顺服，这个不叫自愿，这叫被迫的顺服。我们从前都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啊穿很简单，我们从中国大陆我们都穿很简单的衣服啊，我们过朴素的生活，这是不是大家都甘心乐意去过朴素的生活？不是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今天我们条件好了，但是今天还有一部分人自愿的过朴素的生活，这就叫自觉的顺服。这个顺服一定要有可能不顺服的时候，他才有自觉。罪允许存在，就是因为神要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但是罪本身的存在是一个奥秘，这是超过我的能力可以解释的。我没有能够解释，我不能解释魔鬼为什么犯罪。魔鬼是罪是怎么进到魔鬼的里面的？魔鬼是最先犯罪的，这是肯定的。地狱原来就是为魔鬼预备的，这是一个奥秘。在这个奥秘前，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当圣灵进到我里面，叫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叫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你今天看很多基督徒，我非常喜欢看这个场面。当很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喜欢谈罪的问题啊。我记得我们这星期上个星期四，我们这一群查经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一起谈我们怎么骄傲，我们怎么样是对不起神。哎呀，我听了非常这个受到鼓励。你在世界上的人聚会，你听不到这种东西，每个人都表示自己都说了不起啊，我比你强啊，我比你能干。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我们承认自己骄傲，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太幸福了。耶稣一生所做的工作将要有圣灵，真理的圣灵结束下去，他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困惑，今天我们读经还有很多的东西读不下去。但是放心，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能够认识神，你们就能明白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